我的计划是要把第一章的这一段，第五章的这一段，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完。上面翻页吗？翻页的哈，可以。2个星期之前，就是我们在第二堂课，在学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在比士大池旁边躺了许多病人，其中特别讲了三种人，就是瞎眼的、瘸腿的和血气枯干的。当时我们说，有这三种疾病的人，他自己知道，别人也就一目了然就知道他们是身体上有什么样的残疾。那我们相信神让作者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特别记载这三种病，一定是有他的目的。我们也一起分享了，神让我们要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我们现在我们灵里的疾病，那就是也是瞎眼的。瞎眼的是他们人对神的真理和旨意失去了理解和洞察力，他们真正看读圣经，但是摸不着神他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结果带出来的一行就偏了，一走就歪了。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以后，就像人血气枯干一样的，能说不能行，就我们经常说的是知行不合一啊。那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就是我们不能躺着做基督徒。这个时候呢，我上一次呢有一句话就在罗马书7章18节里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保罗说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而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们经常用这句话说：“哎呀，我的生命还不够成熟，我很多的表现、我的行为、我的生活是不合神心意的。”都用这句话来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我在这地方想鼓励大家，也是自己勉励自己，我们一起鼓励，互相鼓励，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做我们甘心情愿就躺在那儿做基督徒的一个借口啊！我立志行善，我每年开一新年开始，我立志今年我要把福音一定要从头到尾读一遍啊！我要每次参加主日学，我要参加查经班，我要有什么服事，有很多的立志。2个月以后，这个立的志也就没了，就说哎呀，没有办法，我肉体很软弱啊。我们每个人是很软弱，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够刚强起来。但是我们首先要立志，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做我们能躺着做基督徒的一个借口。我们说，一个人肉体上有残疾，或者一个人肉体上生病了，他自己是知道的，他是很痛苦的，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寻医问药，要得到医治。但是常常属灵上面有疾病的人，他自己是看不见的，瞎眼的，觉得他不会有瞎眼。我们从圣经里边，尤其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我上一次也读了一下，耶稣就指责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你要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不觉得他们是瞎子，他觉得他知道他应该往哪里去，他知道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这种非常可怕，自以为自己是知道，而实际上是不知道的。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子？我们觉得我去做那样件事情，我甚至在教会的服侍，那是合神心意的，那是怎么样？但是是真的吗？中间有没有带夹带到我的自己的私欲在里边呢？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要考虑的。所以我在这儿说，在属灵上来讲，以色列人就是一群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那在以赛亚书6章10节，我在这把这以赛亚书十章六章十节，我把它给稍微改一改。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当我们的心被罪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神跟我们说话的。我们即使听见神用喇叭在我们耳朵边叫你要怎么怎么样，我们是听不进去的。我们的耳朵是发沉的，眼睛是昏迷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就像那个比士大池那个水 在没有被天使搅动之前，好像是很平静，其实死气沉沉的。耶稣这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来搅动人心，像天使搅动那个水一样，要搅动人心，要把人心给唤醒了，要让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民，也可以说现在我们的眼睛能打开，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看得见神要我们看见的，看见神的心意，耳朵能听见神的话，心里明白过来，就回转过来，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他能够医治，能够拯救我们。以赛亚书35:3-6，我想是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这就是弥赛亚来，就是基督要来，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世上要做成的事情，我们能看得见的，要是软弱的手要坚壮，无力的膝稳固，瞎子的眼必然睁开，聋子的耳朵必被打通，瘸子能跳跃上路，哑巴的舌头能歌唱，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涌流。那我们就说，哎呀，说这些好像当时在那个2000多年以前哈，以色列人那个属灵的光景实在太黑暗了。我们现在不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把2000年以前比斯大池子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去比斯大池的人是有病的人。承认自己有病的人，那我们今天来教会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使我们已经归向耶稣了，我们还是个罪人，我想在这没有什么意义吧，我们是罪人。到比斯大池的人，他们承认自己是无能无力无助无望的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能自救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我们以前说有些人觉得我还有能力哈，尤其我们中国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是真的吗？我们能拎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抓了离开地面吗？我们是不可能的，是不能自救的。到比斯大池这些病人，他们渴望身体得到医治，我们来到教会渴望什么？我们的罪能得赦免，灵魂能得救。那些病人他们相信水有医治的能力，当天盼望天使来搅动这个水，他们就能得医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相信耶稣，主耶稣他有拯救有赦罪的能力，当我们仰望耶稣，圣灵来搅动我们这个心灵，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能得到新生命，我们就能得救，病人得医治。如果说当时这个比斯大的池水真的有这个功效，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很多人有好多的猜测，我想圣经上没有说，我就不再多说了，到底有没有医治的功效，即使是有医治的功效，得肉体医治的人终究是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最终都是死。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的生命是永生，是和神的永恒的生命相连的那个生命。那下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你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脑子一片有一个图画，对不对？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病了38年，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他的身体是什么个状况？肯定是有病的，对不对？一定是个病人在那，我想身体强壮的人不会到那个地方去，到那儿去的人都是有病的。他得了什么病？你们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瘫痪的。还有其他人就得了什么病？很多人他瘫痪的。我就上一堂课2天之前主日去结束了以后，李明的太太就跟我说，他说李明跟我说，耶稣这里边没有说他得了瘫痪啊，没有得这个病啊。我说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圣经上有没有说这人是瘫痪了？没有啊。有没有说他是瘸腿了？也没有啊。但是我们就觉得他就是瘫痪的，而且我们就一个固定的思维，他就是瘫痪的。你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出，这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毛病，是不是跟那瞎眼的，是不是没有血的我们给他加添进去，而且我们就他就是瘫痪的， 我看了好多参考书，很多那些名嘴哈，我们这著名的牧人，也是说那个瘫痪的人，书上没有说是瘫痪的，没有说，我们觉得他是瘫痪的。当然有人说，对啊，你看下面一集啊，耶稣看他躺在那儿啊，我上次放的视频他也躺在那儿啊，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人躺着，我们就能确认他是瘫痪的吗？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当时法利赛人啊？我们自以为我们明白了，实际上好像还不太明白。我就举一个例子哈，他得了什么病？我们不知道，肯定是病了很严重，病了38年。那我们再问一下，他因什么得病的？他的病因是什么？
他眼睛最皮的叫病。
你怎么知道的呢？
耶稣以后见着他说，以后你别再犯罪，再犯罪比他还更严。
谢谢阿姨说的非常好，说他是因罪而得病的。但是这地方我也想挑战一下大家，是神在这说他这个得了瘫痪也好，或他这个病真的是因为罪吗？我们在里面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说我不生病，因为我没有罪。人人都有罪。我们说生病有在创世开始，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那时是没有罪的，所以人是没有疾病的，在神的眼中看一切都是甚好的。但是因为后来的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人才会得到疾，才会疾病，才会有死这件事情。罪可能会直接导致一个人生病，例如说一个人抽烟，他很可能得什么病？会得肺癌。当一个人他又抽烟又得了肺癌，我们说，他这个肺癌是因为他抽烟的，这是一种可能。那有的人他也得了肺癌，尤其好多在中国的家庭主妇哈，就经常说他也得肺癌。你说他是因为他有罪吗？他抽烟了吗？他没有抽烟，他有可能是因为环境抽了二手烟，所以他得病。他这个疾病是因为别人犯罪导致他生病。那圣经里边还记载有一种病是跟这两个人的罪没有关系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会是什么？第三种啊，我听到了，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我们前年哈，对，前年圣诞节在赞美会上，方舟团契表演一个短剧，就是耶稣医治一个天生瞎眼的，那就问他说，哎呀，那个人天生瞎眼的是他的罪呢，和他父母的罪呢？耶稣回答说，都不是，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在这也要小心，不要马上就断定这个人是因为罪得病。但是他有人肯定是有罪，他肯定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没有罪的。所以在这儿说，这是我的理解哈，也许是我理解是不对的。他确实是因为他那个某种的罪，耶稣知道而导致他的病，很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他的某一方面的罪导致他这某一方面的疾病。我不敢下这个定义，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不是说阿姨你说错了，我说这有种可能，我们就一起来看。那这个病人躺在那地方38年，不知道是不是躺在38年啊？得了这个病38年，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健康。
对呀，得医治啊，要健康啊，得痊愈啊，这不用问的，不然他那儿干什么呢？你想他有什么内心感受？在得病得了38年，我问一下在座有哪位弟兄姐妹有一种慢性病超过38年的？哦，我好羡慕你们哈，你们都没有。你想这个病人得了38年，我们想想耶稣那时候多大？30刚刚出头哎，这是应该他的第二年，顶多也就第二年的服侍，30刚刚出头，就这个人得的病的时间比耶稣的年龄还要长，还要大。病了38年，我在这看到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来，因为我因为自身的免疫有问题，我得过一个很严重的免疫性的疾病，所以我有一种慢性病，一直看医生，医生给我判了，就是说绝对不能好的，是不可能恢复的，最好的状态就是维持现状，是最好的结果。我没有想过得了多少年，因为我一直固定的医生看病，你不用去想多长时间了。那我搬到多伦多，去年上半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收新病人的家庭医生，我们知道第一次家庭医生要填很多的表，上面就有病史， 多少年？哎呦，多少年？我还真的要想一想。我得想想，我第一次我印象最深的我得是什么时候？我一算，我去年45年。啊，我这才想起来，我得了45年的病。我可能对这个时候我得这种病，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我们与病共存嘛，我们说与病共存。刘志成讲说吧，要与病共舞啊。我就对这现状我就接受了，我都不会去想这个病。但是我们想这个病人，他是在逼市大池这么多年，你们觉得这么多年来他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他现在心情是怎么样？你们能用什么词语来描绘他们？绝望了。他刚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来的，这个水一动他没能下去，别人可能得医治了，一点失望。第二年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他又没能下得医治，又是失望，失望，失望，失望，变成了失哦，从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就变成了绝望了。这是他内心的痛苦，他会很自怜。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得了一个病啊，或者是生活境遇不好，人会很容易自怜，自怜也会自卑，是不是？他会觉得命运对他特别不公平，我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为什么没有人帮我？为什么我不是第一个下去的那个人呢？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有很多的问题。身体的疾病常常会导致的心理疾病，而生理心理的疾病也会导致一个人属灵的疾病。他很痛苦，这么多年在病中生长，一定是肉体很痛苦，心里也很痛苦，天天在那待着那个地方也很无聊，很空虚，很乏味，很灰心，很怨恨。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做什么都不顺的时候，其实别人并没有惹到你，然后心里就很怨恨，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我们经常说家里有小孩子，父母不要把坏情绪带回去，拿着孩子发泄。为什么会那样子？就心中有一种无名之火在那个地方要发出来，一种绝望。他实在是没有能力，躺在怜悯之家38年，也许没有躺在38年，起码在过去生病的38年里面，没有得到怜悯，没有得到医治。这是他的内心的感受。但我们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一下，我在刚开始第一堂课我就放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别要指出他病了38年呢？为什么不说他得了28年，或者干脆严重的说他得了50年呢？为什么要说得了38年的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过。好，我们从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上来说，一个人得了38年，他备受疾病的煎熬，他病的时间真的是很久很痛苦，他实在是需要怜悯，实在是需要人的帮助，让他得到医治。第二一点，当一个人病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别墅大池那待着，我们用一个经常说的话，是他已经是别墅大池的钉子户了哈。如果是待了38年，哪怕20年，他就成了钉子户了，一直在那。周边的人是不是都很认识这个人？知道他什么原因？他得了什么病？得了多长时间？他这个人怎么样？都知道，知道他也一直没有得到痊愈，也觉得甚至心里就想，这个人也就那样了，就给判了死刑了。当有一天，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来到他面前，说了两句我们也没有听清楚的话，他突然就站起来了，拿着褥子就走了。你觉得这时会不会有个冲击力在哪？一个很担心呀，这人怎么是这样？但医治他的人是什么人？会不会有人想，这个刚才跟他说话让那个病得痊愈的人，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在说，莫非这人就是基督？我们想一想，在耶稣医治就是叫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死里复活，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死了4天，他姐姐也说，主啊你不能去哈，他可能都臭了，因为肉体已经腐烂了。在很多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腐烂已经臭了的时候，耶稣说让他拉撒路出来，他就从坟墓里出来，这比当时在场的人这个震撼力是多大，这是神的能力的彰显。这是我觉得的，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更重要的，对于一个健 近前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一提到三十八年，他们马上会想起他们的祖宗有个三十八年的惨痛教训是什么？太好了，谢谢。旷野里面绕行了三十八年，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从一个家族雅各带了十一个儿子投奔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到了埃及，在那个地方待了430年，最后成为一个奴隶，在为奴之家。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出埃及，要进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从兰塞出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应该第二年的三月份，到了一个叫加底斯那个地方。就是经过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过红海啦、西乃山啦，颁布律法了，后来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呢，离迦南的最南边是最近，就临近了，走路就很近，就能过去了。到了那个地方，神让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应许之地，大家还记得哈，派了12个探子去了，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回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宝信，12个探子，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另外10个探子是报恶信。他们报的什么恶信？还记得吗？对，这个在民数记的第13章里边，看一下，民数记第13章的第32节。33节，我读一下，因为这个蛮重要的。探子中有人论到那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那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报这样的恶性，结果导致了会众就向摩西亚人发怨言。我们知道向摩西发怨言，其实就向神发怨言了。他们发的怨言说什么呢？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呢？让我们都倒在刀下呢？他们就开始抱怨，这是神发怒，就跟他们说，在第14章里边就说，按照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对一个近景的一个犹太人，一说三十八，他马上是他们祖宗曾经领受的这种很惨痛的教训。但我们要想，是不是神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就那几个人说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哎，不就是夸大了一下吗？对不对？我们经常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经常说话也会夸大啊。哎，说那边有人排队2人，哎，那边好多人排队，几十个人都看不到头，那个排队的人，对不对？哎，说物价涨，现在涨价涨得不得了，我们吃不起啊，那个鸡蛋贵得一塌糊涂啊，我们也会夸大。神也没这样管教我们，为什么神要管教他们，让他们在旷野38年呢漂流了？其实神看到的不仅是他们外表说的话，更多看到他们的内心。尽管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要把他领到那个应许之地，要赐给他牛奶玉米之地，那是让他们得安息之地，让他们经历那么多神迹，过红海，红海分开，给他们从天上降玛纳，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带领，这么多供应。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就是一个不幸的恶心。这个应该是在希伯，看一下，应该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已经写了3章第12节。因为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们从心底里就一直就不相信，不信任，也不依靠这位耶和华神，所以他们一直质疑，一直在抱怨神对他们的带领和供应。神看到了他们那个不幸的恶心是这样，所以说在旷野漂流了38年，结果60万 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就光是20岁以上的成人男就是60万，这个60万成年人还没有再算那些妇女哈，在这个38年里面全部倒闭旷野。你们算一下一天要死多少人？我算了一下，就算六十万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男子，除上38年乘365天，平均一天要死43个人成年男子，还不再算其他的。所以在这个旷野里面新成长起来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景况是怎么样？虽然他们知道神有应许在那地方，神说了是要领他们出去，神说了你们在那多少年我带你出去，但是那个不幸的恶心啊，让人是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你们看到后面一直都在抱怨啊，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还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摩西最后也死在，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的抱怨摩西击打磐石，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也替摩西觉得很惋惜了的？你说那些人的抱怨，他就击打磐石，这个也没进去。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的选民，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绕这么多年以后，神兴起了约书亚作为摩西的一个继承那个接棒的人，接班人。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东面过了约旦河，然后和在迦南地所居住的各个族进行征战，这个夺得了这个迦南美地，也就是他们得安息的这块地方。这是38年对他们来说印象，他们不应该忘记的。神在旧约里面一次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记得是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把你们领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人的心目中，约书亚对以色列人呢，他就是个拯救者，就是约书亚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像拯救者一样，把以色列民从旷野中带入了应许之地。我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字，他原名不叫约书亚，他叫什么？他原来叫何西亚。何西亚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是摩西他改名，从何西亚改成约书亚。约书亚呢是耶和华是拯救，和主是拯救。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这名字翻成希腊文叫什么？对，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和约书亚他们是同名，是一个名字，如果在希伯来都是一个名字，耶和华是拯救。他们所做的工作，地上的施工也是一样，是拯救。只不过是约书亚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眼睛能见的物质的一个应许之地，在迦南地。而且的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我们知道他们是得安息，神说让他们吃上得安，他们并非要真正得到安息或得享安息。我们知道以后南国北国被亚述和巴比伦亡国了，70年被掳到了巴比伦以后，又后来归回了，归回来以后好像建好了吧，重建家园了吧，但是这个周边的列强，世界那个列强不断的去奴役他，不断的辖制他们。我们知道当耶稣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他不仅仅是让我们好像是身体得到一种救赎，他让我们从最中间能够得到拯救，让我们能够真正得享安息，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呢，说主耶稣他现在来呢，是亲自把以色列人从属灵的旷野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得享真的安息。一说安息和得享安息，我的印象马上就反映到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是到这可以了得安息，神没有停在这儿，耶稣继续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可以看到得安息和得享安息之间还是有不同的。 我们现在都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应该得到安息了。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天天每天都安息之中吗？你在享受安息吗？你是不是整天还在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内心在争斗呢？天天跟神在哀求呢？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信称义，我们的地位上我们已经是称义了，我们是应该得到安息，神就把这安息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要一个承认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们要和神和耶稣基督同父一轭，要学他的样式，生命一天天更像耶稣，这样的我们才能真正的心里得享安息。刚才耶稣就说这个人病了38年了，那耶稣呢过来了，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我们来看这三个动词，看见、知道、就问，这个三个动词谁发出来，动词谁发出来的？是耶稣发出来的。耶稣看见了，你要痊，这个药是谁要啊？是病人要药。所以我这边就在问，耶稣看见了什么？他知道了什么？不是看见了，他知道了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要主动的问这个问题？就像前面几章，耶稣和你耶稣和其他人，尼哥底母也好，大臣也好，都撒玛利亚人相见也好，都是耶稣主动的说第一句话，就是圣经记载的是主动说第一句话，在这一样的，耶稣主动的问说你要痊愈吗？我爸特别说出来，原文是你渴望得到完全吗？就是不仅仅是身体能够康健，是身心灵都能得到完全。那耶稣说这问这句话暗示了什么呢？耶稣是不是也在问我们，你要痊愈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周六的查经班现在要在学习出埃及记，下个星期六言行姊妹会带领我们学出埃及记第三章。所以我在一边在准备第五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同时呢我也在看约翰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我就突然就感觉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第七八这个两节，我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开，我这没有全部打出来，因为比较长。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我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入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好的，到这儿。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马上我想用我自己的话说，耶稣，神在跟我们说，你们受罪的捆绑，你们受罪的奴役，你们所受的那些折磨，我都看见了。你们所受的罪，因罪所受的苦，我都看见了。你们在罪中发出的哀声，神啊，你来救我，神啊，你来医治我，我也听见了。我原就知道你们是罪的奴仆，你们都在罪中挣扎，在罪中打滚。我现在下来，我让我的独生子耶稣下来，就是救你们要脱离罪的捆绑，要领你们到哪里去？要到神的国度里边去，要在那里边得享我赐给你们的安息。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主耶稣知道这个躺在毕士大池这个病人，他所有的一切，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他病了多久，他所遭遇的一切，他心里什么感受啊，甚至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犯过什么样的罪。那耶稣医治他以后，这个人会对他感恩呢，或者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耶稣他全都知道，他没有他不知道，他全都知道。但是耶稣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定义要拯救这个人，所以耶稣问了一个充满理解，因为他知道这人病了，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耶稣完全知道，充满理解，感同身受病人他切实需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说， 那耶稣你知道你还问他干嘛呢？你明明知道他要痊愈，你还要问他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很能引起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了，经过很长时间的生病也没有任何好转，可能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就这个样子，人可能就已经不抱希望了，也就麻木了。甚至我就想，这个人天天到处逼吃大吃来，我不知道他每天是不是回去再来别人帮他，还是他就躺在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也许他就，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习惯了，我听见他等什么东西，可能都忘了我来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了，我们不知道。但耶稣要问他这个问，让他思考，你真的要痊愈吗？你真的吗？你从心里面你真的想要身体的恢复吗？要痊愈吗？其实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问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一个问题，大概是什么？你在哪里？你说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当然是知道亚当在哪里，问题是亚当知道他在哪里吗？亚当可能说，我知道啊，我现在就在这棵苹果树下 啊，我就在哪儿哪儿啊，你可用物质那个地貌来表示他在哪里，那他能知道他在神的国度里他到底在哪里吗？再想想我们人，我们虽然是得救的基督徒，如果神要问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现在走到哪里了吗？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有人说，我知道我跟神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我今年就立志，我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要改变我，我让我的生命有所改变，我要让我这个属灵的疾病，就是我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不干的，我要靠着耶稣给我的力量能够得到医治。神问你，你真的要痊愈吗？你真的吗？你真的今年你立志要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吗？你要真的，要跟神玩真的，你就要真的付出代价的，你舍得付代价吗？另外这句话问，你要痊愈吗？我刚才前面说要，是这个病人要发出个动作，他心里要有个要，这是一件礼物。就想起救恩福音是一个礼物，神把这个礼物放在我们心门口，你要还是不要，你得有一个反应啊。这件事就是神从来不憋着我们，强迫我们去领受他要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必须要把手伸开，把心门打开，把手伸出来，来接这样的礼物。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来多伦多之前我在美国，我的前一站在美国也待了十多年，我就有机会呢接触到不少从国内到美国去的那些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什么叫成功人士？就是腰缠万贯的，很有钱的人啊，刚开始说话的，你跟他多接触几次，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荷包满了，他们的心空了。尤其是跟很多一些太太们，我们在那边，我居住的那个区，我上次说过是那个犹太人居住的一个地方，那边的学校学区比较好，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私立学校。所以呢，很多妈妈就带着孩子去上学，就陪读。他们要么就是投资移民，有的呢没有走投资移民的，也就是想各种方法就在那留下来，带着孩子那上学。你从那交谈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以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觉得只要我掌握住我丈夫的经济命脉，就是国内的丈夫钱在我的手中，丈夫就不可能婚内出轨。我只要满足我孩子的物质上的要求啊，他要什么我给什么，我们就会有很亲密的亲子关系。我只要把孩子送到那个私立学校，给他们请高薪聘请那个家教，给他们补各种功课，因为在国内到了美国可能英文还要适应嘛，要请非常贵的那些家教，然后呢课外活动呢去参加到外面那些非常贵的，我们说是贵族式的那些活动，这样的话孩子就能成才。但是 现实常常是毫不留情的打脸呢。所以我认识的那些太太们中间，离婚的，孩子出早的，闹得鸡犬不得安宁的。所以很感恩，通过各种渠道，有很多这些太太们就到了我们的查经小组，到了这跟我们一起在学习，她慢慢就承认说，我现在物质上是很富裕的，但是我是个穷人，我是个有钱的穷人。当你跟别人说你是有钱的人，别人心里很冒犯，他自己说我们是有钱的穷人，我的荷包里是有钱的，我的账户上很有钱，但是我灵力是贫穷的，我是疾病的，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需要医治。这时候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跟他传福音，有好多这些陪读太太妈妈们，他就领受了这个福音。所以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有得癌症的我们那个小组也得癌症，就这些事情我们都碰到了。你可以看到他靠得住，很平稳的走过来。但是不是所有的人，也有的人他就是不接受。为什么呢？他觉得他还有能力。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必须是觉得我自己是不能自救的。他觉得他还有能力，有能力自救。我还有经济能力，我还有其他的渠道，我还有人力资源，我还有其他的办法。你只要说你还有办法来拯救你自己的，就不可能信靠主耶稣。所以这就走两很一大部分人信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信。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他们的结局也都是不一样。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比萨池这个病人这儿，主耶稣用这句话来重新点燃他的希望。这个病人病的时间太久了，希望早就变成了绝望了。这是神要重新点燃这个希望之火，然后来调查他的痊愈信心。哎，我们说他不认识主，哎，他哪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主的信心是谁给我们的？我们的信心是来自神，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神加添我们信心，神赐给我们信心，也加添给我们信心。神会给他这个信心，这并不是说这个人给他一点信，他马上就信靠主，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另外一回事。耶稣在这方也暗示，耶稣他自己，他要医治他，他有能力来医治他，要使他成为一个健全的，身心灵都健全的一个人。那病人就回答了，对了耶稣这个问题，他就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去了。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那个病人的话，耶稣问你，你要痊愈了，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好多人说我要，肯定是要。大家还记得我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我在非洲照的相片，当我们给那些比较贫穷的人，给他们奶粉啦，给他们一些食物啦，给他们一些衣服的时候，你都不用说我下面就是，你不用说，你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还没来就问了，那边就说，哎呦，我要，他们就是要。但是你看这个病人，我们说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他没有正面回答。如果是我们的话，说我们肯定回答我要。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那他这句话他说了半天，背后一定他有他的原因。我们相信也反映了当时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在那儿。你们再想一想，这个病人他不正面的回答，你觉得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我听到一个是不需要回答，就是显而易不全。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不同的？非常好，他说他在看那个水呢，他的希望在那个水上面，非常好。下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这人他没有回答，也许哈我们就站了个旁观者，试图把脚穿到他的鞋子里面去。他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干嘛费这劲呢？这第一。第二个，也许说很多人都问过类似的，然后他就诉说一下，哎呀，我病了多少年了，我这儿疼那儿疼，怎么怎么样，就像个祥林嫂说一通，他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或者是我再说一遍吧，也可能。再一个，他也觉得，哎呀，你这个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必要回答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他用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明，这是他委屈他无奈的一个诉说，是对他38年来没有得到医治，希望变成绝望的一个解释。不是我不想得痊愈，而是我没有能力得到这个痊愈。他心中充满的这种无力、无能、无望和无助的无可奈何，什么都没有。我太想得痊愈了，我得不着啊。他会在觉得这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他在竞争中永远是个失败者。我每一次想去的时候，别人在我前面下去了，我是个 loser， 我是个失败者，命运对我很不公平。再一个，他对得医治有个很固化的一种认知模式，就像刚才几位姐妹说的，他觉得他能得医治的就是在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水，他第一个跳进去，这是他得到医治的唯一途径。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人的帮助和被那个搅动的那个池水上面。这一点想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遇到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是不是都给神有一个限定哈？神啊，明天啊，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把神拉到了下面跟我们一样高，我们还给神做了一个小的一个 box， 一个盒子，神你在这个框框里边按照我的旨意，在固定的时间、固定地点、以固定的方式来成就我要做的事情。我们把神没有当神看，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要听我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我们说没有，我是在神面前，我是尊主为大的。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做这个样子，我们一个固定的模式。再一点，这个病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对耶稣会不会医治他、能不能医治他根本不抱希望。我再差一点，我们知道耶稣这次来耶路撒冷，他第二次，就是福音书上记载，这是他第二次，约翰福音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他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接近圣殿，他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怎么样了？因为神迹就信了他。尽管耶稣不接受他们因神迹而对他的相信，但是很多人还信了他。这一次耶稣来到比斯大池，来到耶路撒冷，他后面有没有一帮的粉丝啊？没有啊，没有人跟随他，对他来有没有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反应。耶稣来到比斯大池有没有引起轰动啊？我们想想，现在一个歌星，一个电影明星，如果到了一个像不要到比斯大池，如果就是到了我们教会外面，马上会怎么样？一堆的人就上，就蜂拥而上啊，要签名的啦，要拍照的啦。那去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行神迹，好多人知道他有行神迹的能力，认为他是神。那这些人有没有把这个消息传开呢？看来是没有，起码是比斯大池旁边这些病人都没听说过。所以耶稣到那儿去的时候，大家就把他当那个普通的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反应。如果说当时那些病人知道耶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的话，你可以想当时的场面会是怎么样？一定是围得水泄不通啊！如果那耶稣根本没有时间，还吐唾沫活泥了，连按手要来不及了，对不对？当然神不需要这样做，他一个意念所有人都能医治了。但是耶稣到这儿来，没有一个人来祈求，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来跟随他。所以这个病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心中想的只是他没有的，他没有能力，他没有人帮他，他没有能第一个跳到水里去，他没有能得医治，都是他没有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现在有了一个所有的人其他人都没有的，都想要得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创造天地的全知全能的，有能力来医治他，来拯救他的，是蛮有怜悯慈爱的一个神站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资源，但他不知道。我们有时候 不也这个样子呢？我们遇到了困难，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撸起袖子来，我能做什么？对不对？我以前我说我常犯这个毛病，因为我是个急性子人，一件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该做什么？赶快翻开电话簿，我给谁谁谁打电话，我要跟谁谁约，跟什么医生也好，跟哪个有关部门要怎么去了解情况，都是我能做什么。然后一看不行，哎呀，我没有这个资源，我没有那个，但是有常常就又忘了我有什么，我有神呐、啊，我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来求怜悯，来求恩典，让神做我随时的帮助呢？所以在这一句话里边，再上前，这个病人在问回答这句话里边，就这是我的理解，他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回答，他有这么多的想法，他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当时的现实是怎么样，没有人帮助他，怜悯之家有怜悯吗？怜悯之家没有怜悯，医治之家没有医治。人的希望就寄托在那些虚无缥缈的那些上面。那我们再回来这一段，我相信神说这一句话并不仅仅是针对那一个人，也不是针对那个时代，是针对我们来说的。这个思考题是我问我自己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对改变我自己的属灵现况到底有多么强烈的愿望。耶稣在问我，你要痊愈吗？我到底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我要还是不要？还是说，我是想要啊，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呢，神你在为我保留。在我每天的祷告中，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我在神面前说的是我没有的吗？还是在我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的恩典如此大，你赐给我这么多，我有这个有那个。神，我感谢你，我没有的我相信也都有你的美意，你会用其他方法来加添给我。我是怎样祈求神的帮助的？我是不是给神定了一个规矩，一个规条，时间地理方式什么都该很具体的，神你按照这种方式来，按照我的心意。我们常常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我们心里在说，神啊，愿我的旨意你来成就，把你的旨意先放一边，你就留在天上吧，你不要放下来，让我的旨意得到成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神又是怎么帮助的？神是不是就按照你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呢？哪一件事让你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大能和恩典是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求的？你只有亲身经历过，你才能够知道，才能相更加的相信神是能又真又活的。我们说我们信神有几个层次，我信神，我们说魔鬼也信哦，要小心啊。我们信神，第二步我信神是说话的神，第三步我相信神是对我说话的神，不是神是对他说话的，不是这个神是对宋牧师说话的，是神是对我说话的神。第四步我相信神是要把他对我说的话变为现实的那个成就的那位神。神是说话说到做到的神，是信实的神。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像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这样的人？这是怎么办？我们怎么向他传福音？这个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希望我们大家思考，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就这关于传福音这个信息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今天就没有时间在那儿讨论。第八到九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这地方耶稣第二句话就在又有三个动词，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三个动词这是个命令。你想当耶稣说出这个命令来的时候，那个病人听到了他心里会怎么想？你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要是能起来，我早就起来了，我就不躺在这儿了。我要是能拿着这个褥子的话，我也就不躺在这儿了。这个褥子是好不容易，我这个地这么坚硬那么凉，我能给我一点支撑，给我一点安慰的，你让我拿起来，我有能力我早就拿了。我要能走，我还会在这儿吗？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也许这个病人会这样想， 那耶稣这个命令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个病人为什么听到了真的拿起褥子就走了？我们看到说那人就走了，那立刻就表明了什么？这地方我就想起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医治一个瘫子。我刚才说了，这个病人我不能给他定义成瘫子，但是大家都觉得是个瘫子，所以我就找一个瘫子的事例，这样更可能大家感觉会不太一样。我们有时会有时你们回自己看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讲到一个两个瘫子，其中有一个瘫子他自己没有能力，是四个人抬着他去怎么样？对，把屋顶拆了，把他给推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表明这个瘫子要想得医治，他的愿望很强烈，同时也表明他怎么样，他很有信心啊，他知道耶稣会医他的。我把人的屋顶拆，你要的屋顶拆了，你还要给他这样修复回去，这要付多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有信心，你要让神来成就，我们是要有行动，这个行动经常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衡量衡量的。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地方一起来就和五章就这一章的第21节里边说，复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使他们活着中的起来是同一个字，就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是有唤醒、康复和复活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的身心灵都被主耶稣给唤醒，都能够得到医治。那我刚才在讲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讲那个瘫子的话，我们就想到这个瘫子，他我们如果说他瘫子这个病人得医治的话，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他也没有求耶稣，他对耶稣根本没有任何信心，但是他最后得医治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这样我们可以看，第一个耶稣说这句话，耶稣定义要医治他并且能够医治他。当耶稣要一个人做一件事，命令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定要赐给他做这件事的能力，你们相信吗？我看好多人都在点头，神要你做件事一定会让你有这份能力的。我就结合我自己说，我带领以前我也带领查经，那主日学这是我第一次在福音堂这边带主日学，我们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也许是我属灵生命很幼小哈，当一个人邀请我参加，就牧者也好，同工也好，邀请我参加一个施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恩赐啊。那让我带主日学，牧师当时给我问我的，我想了几天，然后我也不是立即回答，我跟神摔跤了，摔跤好几天啊，雅各摔跤一个晚上，我摔跤好几天 ，yes， 第二天是 no。第三天 yes， 第四天 yes no， 折腾了好几天，来来回回的就跟神摔跤。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这能力。但是神他看重的不是我有没有这能力，看重的是我愿不愿意，这颗心我肯不肯。当我肯的时候，神一定把能力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很大胆的跟大家在那儿分享，我就是完全是靠着神加添给我的能力。当然我讲的很浅薄，很肤浅，我讲的可能有地方讲错了，但是我顺按照神赏赐给我的领受，我跟大家分享，这是神赐给我的能力。当你每一次你走出你的舒适圈，去做一些你觉得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回头再一看，那才真是神的恩典。我在教会里面很多施工方方面面都涉及过，都被教会每一次教会都很不情愿的去了，然后呢在一起做的过程也很开心，刚开始起步很难，我相信你迈开这步子的时候非常难，当一旦你迈开了，跟同工在一起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你会很喜乐的服侍，你过来以后你会感恩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所以我有时经常祷告的神啊，我感谢你，你看得起我我说你看得起我，虽然这个器皿是那个草木合接，但是你要来建造，我就把我放在你的手中，你来建造。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在成圣道路上，你真的靠着神往前走的时候，你回头看，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抵满了神恩典的膏油。你如果你不走，你这步你永远在这个地方。你说你的膏油在哪儿？别人说走的每一步，你一步都没有走啊，你不要走。这也是我在这儿给大家的一个鼓励， 就是以后我们大家在各样的事奉上都能够勇敢的靠着神家的力量迈出那第一步来，神必定会带领，神就已经 promise 就是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加添给我们能力。第三点，耶稣发出这个命令，他是要求人要对神的命令要有回应。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不走，他就赖在那个地方，他能得医治吗？他不可能得医治。上一次我们放的那个视频里边，我们看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你看那个病人那眼睛看着他，将信将疑的哈，半信半疑，怎么可能呢？你是谁呀？你能让我医治吗？但是当耶稣这句话一发出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他马上就有一种38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觉得这腿好像有一种力量了，觉得这个手好像也能活动起来了，他肯定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就凭靠着耶稣加给他那点力量，加给他的能力，加给他那一点信心，他就能站起来。所以我刚才说就像传那个福音一样的，它是一个礼物在我们心门口，我们要把心打开，我要伸出手要去接受，人要做出回应。那我看了好多本那个参考书，对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人他是没有任何信心的，他就有点就像是我同意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他有信心，但是呢就没有太多说人对神的命令要有回应，这是我自己加的，也许说的不对，但是这是我的领受，我自己觉得人对神的命令是要有回应的，你如果没有回应，这个神迹也出不来，他就赖在那也没有办法。第四点，立刻就痊愈，拿褥就走了，说明这个医治是个瞬间的。我们中国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慢慢慢慢的恢复，但是病来的是很突然，但你看这地方这个病瞬间就好了，他就起来了，他不仅能够站起来，而且那个手可以拿起褥子来，原来是垫在下面的，现在拿起来了就走了，这完全是神的能力。我前面也说过，你说旁边那些认识他的人，就老病友了哈，看见这个人怎么突然这样子，心里会不会有一个问号，那刚才跟他说话那个人是谁呀？他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呢？会不会有心想，莫非这就是基督？会不会这样子想呢？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发出就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而立的。那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快的看，这个病人就得医治，他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这主跟他说了，耶稣基督跟他说两句话，你要痊愈吗？第二句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这就我就和这个马太福音里边16章第24节这个不是我的看见哈，这是我从一本书上把它抄过来的，这不是我的领受，我不能领这个功。我觉得想得非常好，主问他你要痊愈吗？耶稣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对那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耶稣对我们说，你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走吧，来跟从我。这是很对应的，我们人对神的呼召，对神的命令要有反应，要有一个回应。那我们说耶稣医治这个病人，或整个所有的福音里面的神迹，都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看这个病人他有什么改变呢？在他以前他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人的帮助，这个被天使搅动的水，结果是没有人理他，现实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很自私。我突然想起来，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我们以前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我必须要为我自己。言行姐妹在教育听了就知道，原来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说人不能，人要自己修身养性，否则的话天理不容啊。 可是我们现代人变成是人不为了我自己，那天地都天诛地灭了，我们就应该为我自己。你可以看原来那个我们老是推崇中国的古代先贤说的话里多么有道理，就整个给他翻了一下，被我们所用，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可用在这地方，在比斯塔池呢，没有人去理会他，人都是自私的，我自己还来不及呢，巴不得我就是那第一个跳进去的人，你是谁呀？我干嘛帮你呀？所以这个病人他只能是绝望无助。那他现在当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耶稣主动向他施怜悯，重新燃起他希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现在他的身体他是躺着的，他是没有自由的，现在是可以站起来，可以自由的行走。以前是靠着那个身子像那个褥子给拖着的，现在可以拿起那个褥子来走。以前病了38年，病入膏肓，现在呢瞬间得到痊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那以前他的血气枯干，无能无力，现在是很健壮了，不仅是身体，而是身心灵得到了医治。那过去的生命，他虽然即使得了医治，最后的终极的结果就是死，而他现在他活过来了。但是他有没有信主呢？有没有像我们都归入基督的名下呢？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大家。如果他信了主的话，他现在神医治他了，后来我们就往下看，先留在这，请听下回分享哈。这是在第五章，我们再和第四章里边那个神迹医治我们做个比较。在第四章里边，加百农的大臣风尘仆仆的去到耶稣面前，我也求医治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大臣是认识耶稣的，这个病人他是不认识的。那个大臣是主动去祈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病人也没有去祈求，什么都没有。在得医治之前，这个大臣对耶稣是有一定的信心的，虽然信心很小，耶稣加添他的信心。这个病人更不认识，谈不上有什么信心。那说那他怎么有反应的，那信心不也神加给他的吗？我就想起在箴言里边，是箴言吗？里边有句话说，王的心在神的手，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里的水，可以随意流转。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你就不相信他也会让他做的。他的心在神的手里边。那被医治以后，这个大臣，有没有被医治呢？大臣的儿得了医治了，这个病人也得医治了。那得医治以后，大臣他的儿子，他的全家都信靠主了。那这个人有没有信呢？我们不知道，我先发一个 no 在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再讲。我特别在列出来一个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信靠神的。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真的认识耶稣吗？还是说我把耶稣当成了一个洋菩萨在拜？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第二个，我们生病会祈求吗？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祈求。你对神对耶稣有信心吗？比如说我有信心，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真的吗？你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被医治？有可能被医治，也可能不被医治。有的神，我们说神的回答 yes no， 或者还有叫 wait， 你要等。最后的结果，你是心存感恩，信靠耶稣吗？我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信靠耶稣，是不是要受我们的祷告得到是否蒙应允来决定呢？还是说不管我祷告的最后结果怎么样，我就是一心跟随神呢？因为神赐给我的是上好的，而不是按照我的旨意来行的。我打一个问号在这。那时间快到了，我匆忙做一个小结。从这一章的1到8节，1到9节了，是讲在比斯大池的一个神迹。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肉体的一种得救、拯救、医治。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真理在里面。当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都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不干的。当我们抬头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医治和能力，就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还有几分钟，我想说一下，本来第5章呢都是由我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在祷告事项里面，因为我妈突然重病住了医院了，上星期去医院。我本来呢就说当时呢就是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就准备上个星期4要回去的。但 感谢神，牧师啦、啊，还有同工啊，很多人都为我祷告。所以呢，这两天呢，我妈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还住在医院里面，在医院。我呢就我下星期三我就赶回去，因为我父母都已经80几岁了，是我爸86岁的老人在服侍个85岁的老太太。所以呢，我得赶快要赶回去。所以呢，这个后面从下一堂课开始呢，就有言行姊妹来带领大家继续学习。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言行能够这个时候又帮我。去年我进忙的本来是第三，我讲的是也是因为我妈生病了，也是突然我说不行，我得赶紧要回去，因为老人这个我赶回去了。这一次呢，你说有生命危险了，又正好轮到我讲，刚开始就又出现这个现象，我不得不我都一定要赶回去。我们神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就在父母到了最后的晚年，身边无依无靠，这么大年纪，我要尽到我一个做女儿的那个义务和责任，所以我必须要回去。而我回去，我到7月份我才回来。所以下面呢，有言行姊妹来带领啊、谢谢言行姊妹再次来帮助我。我想这也是神对我的怜悯。我今天在来的时候路上在祷告，我在说神啊。我一直在想从后面从19节到40到这一章的结束那一段是比较难讲。其实我这段时间脑子一直在想那些怎么来讲，花了很多的心在准备，但是我总觉得我准备的不够，而且心里真的是很害怕会讲的不好，会讲错，会把大家带偏了，瞎子领瞎子。现在呢，我相信啊，这是你的怜悯吗？你怜悯我，不要到最后再讲错了，所以有言行姊妹来讲。所以非常感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这个机会。虽然这一讲没有讲完，求神就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我。那第九章如果是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第九章可能会由我来带领，但是为我祷告，希望第九章的时候不要再又出什么突然的事情，我要离开。好，谢谢大家。下面还有2分钟可以交给牧师，请牧师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让这个病人经历到恩典的滋味，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是蒙到你恩典的人，主啊，都是不配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定义来到世上来拯救罪人，主啊，我们感恩，主啊，也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要活出蒙恩的身份。主耶稣啊，好让你得荣耀，好让周围在黑暗中的人也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耶稣，看见你是何等的慈爱。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作为了王云姊妹，把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你的相信事情，主啊，你要重感恩。主啊，我们也相信在这个时候，主啊，你要害怕拆害怕回到国内，回到父母身边，也成为父母的祝福。主耶稣啊，感谢赞美，谢谢主，你也保守姊妹平安顺利的回去。主啊，我们一切都交在恩主的手里面。主啊，你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你
谢谢大家，
国内呀，
谢谢线上的弟兄姊妹，再见。
再见，祝福你一切平安的回到家，妈妈早日回。